四曰，此中第一计，显示藏如衣服。何以故？有藏者，过垢不能染故。这个第一个比喻啊，是用这个衣服来比喻。那么这个菩萨跟凡夫就有差别了。那么这个菩萨的话，无衣更无垢。凡夫呢是有衣方有垢，就是没有藏此的这个心，就有一个好像衣服啊，它容易沾染种种的尘垢尘累，穿着穿着呢就越来越脏了。所以我们一般人呢生活当中要洗衣服，为什么要洗衣服啊？过些天就一天要洗，或者过些天要洗，天天要洗，甚至于那也是看环境。如果说周围的尘染呢多，那么这个升起的垢啊也多，脏得快，那么就有更多的这个嘞洗涤尘垢，才能够消除。否则的话呢，这个衣服啊难看，没法穿。那么这个是我们凡夫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菩萨的话呢，菩萨因为有惭愧心，所以过垢不能染污。就好像现在有些衣服呢，有的衣服是不沾水的，有的衣服是不沾油的，加了某一个资料放在里面，你就这些东西上来了，它也会滑走，它不会粘连在这个衣服上。那如果说有藏此的心，就前面菩萨之有修啊，说了以大乘为范围，以离过这个消除罪恶为这个嘞这个特征体性，所以生生这个警策警发，所以遇到有什么相应的过失的时事情呢，这个菩萨呢由这个自惭自我的这个惭耻心呢他不会去趋向，就有一种防护的力量。那么这样呢，过垢不能染，所以前面讲无衣更无垢，菩萨有藏耳，有藏耳。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记上半颂，这个显示藏入虚空。何以故？有藏者虽执世间八法不被染故。这个世间八法就是我们世俗间的有八种法，非令众生呢产生烦恼的，产生贪染的，染着其善的，就好像你这个油漆啊，你涂到这个墙上，涂到这个木头上，涂到衣服上，这一涂之后怎么样，它就染上了这个颜色了，你甚至于洗也洗不掉，那么世间八法就会染着我们友情的心理，染着我们一般这些友情的心理，这个嗔机悔欲苦乐得失，这世间八法呢，就是 这八样事，这个名利、成绩、苦乐，这些事情，这我们有了之后呢，就被其夺走了，这个心啊不能安守，不能安住，那么菩萨有常，就像虚空一样的，你不论什么颜色了，涂抹在这个虚空上，虚空不会被这个颜色所染污，被这个颜色所粘附，只有涂抹在其他的东西上，衣服上、墙上、木头上、灯上，种种东西，才会这个染着上，如果虚空呢，那是不会的。那么菩萨的心啊，因为有常持之故，所以犹如虚空，犹如虚空，那我们现在学了了解了，只能是想象一下，就好像《论语》里面这个孔夫子讲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我就是这样来，就是那样来，这样做，但是不会有违于德行，这个伤害他人，让别人烦恼，那么那个从自己的这个心理层面上，到这个行动语言上，都是很顺遂的，很自由的、自在的，知易而为，你看从心所欲，想什么就随着什么。那是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这个胡思乱想呢、天马行空啊，还有追逐这些财色名食睡啊等等事情啊，这个越来越烦恼，越来越颠倒啊，烦躁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经过一个阶段性的，就是一些时间呢，可能是很久了啊，也可能没有很久，有些人呢，他这个素是因缘，基础就是好的，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都能够符合于正确的规范，就我们讲正确的规范，比如说他说话，他就不说脏话，他就不说伤害人的话，他已经习惯这样了，所以他一说出来的话，就是有意义的，安慰性的，关怀性的，不是随着自己心里面这种烦恼往外面冒，就好像这个源头泉水是清澈的，水冒出来也是清澈的，那如果是上游是污浊的泥浆水，这一路下都是泥浆水，就是沿着这个河下，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从心所欲啊，不逾矩，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了。那么这里菩萨他有羞耻心，以大乘愿为基础，这个呢谨守自身的这个种种想法、种种行为，跟恶法、跟有罪过的事情不相应。所以这些事情来到菩萨这里的时候啊，是无法沾染的，就好像这个嘞虚空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第二欲，菩萨常具足啊，如空不可污，就像空一样的，虚空一样的，有这样的，是我们这个要向菩萨学习，发愿，能够像菩萨这样的，这个是第二欲，这个是第二句的上半颂，第二句的下半颂，那就是第三欲，这里就是以种种比喻来说，第二句下半显示常如庄严，何以故？有常者。端正胜于菩萨故，那么这个有禅的人呢，他这个 心呢端正，我们讲五官端正啊，这样子长得好看，五官端正，那么这个身形端正，行为端正，这个行住坐卧都具足威仪，那么这个是端正。那么这里是指有常者胜于菩萨故，于菩萨就是无常菩萨了，这菩萨发了心之后，在长时间的行菩萨道，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没有证入极欢喜地初地菩萨以前呢，都有可能退，就是这个资粮位的时候，家行的时候就比较成熟了，那资粮的时候呢，在积极资粮。所以在这个世间当中去度化众生呢，那么会有很多很多的情况，而且众生的刚强难调难服啊，也会有可能生起烦恼，那么菩萨如果是不精进，不谨守身口意策发其心，那么就可能放逸懈怠退步，那么这个有常菩萨呢，时时刻刻由这个菩提心愿呢所劝息，观察自己所作所为应当行不应当行的事情，那么就是对于任何的种种过失违犯都不去呢，这个呢沾染，所以这个有常者胜于菩萨，胜于菩萨。那么从相应的角度上来讲呢，菩萨要不退要进步要具足庄严呢，要有常庄严，以常来庄严。所以第三个呢，这个比喻啊，就是以庄严来喻，庄严呢，我们身庄严，你看现在多数人都追求身庄严，相貌打扮一下，身体啊，这个要保持怎么样的身材，这个如何如何的啊，那个身上要穿的什么鲜丽的衣服，带点这个一些装饰的这个首饰，这些器具啊，那么一般人看起来这个就是庄严了。那么这个庄严是什么庄严？是外表的庄严，外表的庄严。但是有的人呢穿得很光鲜亮丽啊，这个远远看呢是很庄严的，但是你走近一看啊，再跟他一说话，那你就发现他的心里面有烦恼，心里面不庄严，身体庄严，那么这个菩萨的话是内庄严外庄严，内外俱庄严，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心庄严，心要庄严啊，你的心啊远离了种种的烦恼染垢，不然的话你打扮的再怎么样好也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这个是第三喻。第四喻，第三既显示常如此母，何以故？有常者拥护生死一切过失，如马军，如象马军光生化生，由此起故。就是这个最后第四个喻，就是显示有常者，有常的菩萨就好像慈母一样的，就是非常关心呵护子女的母亲一样的，这个悉心的照顾倍加的呵护，那么这个就是慈母的这个状态了，那么菩萨了 这个发菩提心有常，那就不退其菩提心愿。这菩提心愿就是视一切众生犹如独子，就好像自己一个儿子一样的，没有第二个选择的，这样的静心，这样的用心，是这样子的。那么有常者呢，拥护生死一切过失，如像马军光身化身，就是光身化身是怎么样，光是观察众生，化身是度化众生，这就是观察度化，就像普门品一样的，观世音菩萨呢是观其音声，救其苦，寻声救苦，这千处祈求千处应，只要有需求，这菩萨关键了，这个就来帮助，那么这里就是观身化身的意思，这个拥护一切，就是爱护一切，关心一切过失生死，一切过失，如像马军，如像马军就是好像化现出来的这个像啊，这个马军啊等等啊，就是关键的种种的幻象，这个是以大乘智慧为摄入的，就是说世间一切现象呢，就像《金刚经》讲的一样的，一切有为法门，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我们没有这样的深入的了解，生不起这种思维，起不了这样的想法，所以只要稍有摄入，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工作啦，工作当中跟同事啦，跟这个上面的上司啦，还有你对应于其他的种种人呢，马上你的烦恼就起来了，那么在这个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念转经拜拜佛，觉得很清净的如果这段时间天天念，然后等这个不念了这一摄入到事情了，这个人你争我夺了，你拿我抢了，这个说长道短的了，马上就是打回原形，打回原形，怎么样呢？就是没有这个如实的理解佛说的真理，没有一理解的真理，又进一步去思维透彻，而升起观察。你说如幻是不是如幻？你今天担心，你今天忧患，你今天欢喜，他到了一定时间之后都接受了，再找不到了，就像秋天一来，这个树叶落光了，春天一来的时候呢，萌芽了，鹅黄的叶子，小嫩叶发出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浓厚浓厚翠绿翠绿的这个树啊，一株株树在那里那又是枝繁叶茂整个都是这个欣欣这个向荣的气象，它就是这样变化的。可是我们人如果没有这样学，然后这个照的光，他在反应的时候没有办法说这个如光幻化之象马车等，那是不是幻呢？我们看电影呢，电影的事情在当时候是如此的，那现在就是看觉得是电影，那个时候的人，那个时候的事一点也不觉得虚，但是看到电影剧本我们都知道是虚的。你现在的生活层面，你能够像菩萨这样 离戏论颠倒，生真实这个正观。如果经过闻思到了一定的基础具备之后，是有这样的，就是有的事情该急的呢就也急不了，有的时候想求的也求不到，那你不想要的呢他又来了，你想退的他还不走，但是时间因缘一到你留也留不住，你本来是要退走的，结果走了不用退他也走了，就这个样子的。所以因缘如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说一种话的这个表达，而是实情如此。那么这个菩萨呢，这有常慈之心，他一方面是悲心所摄了，不系众生；另一方面是大乘智慧方便所摄，能够超越此局限被动的境界。境由心生呢，你的心得自在了，境界也就自在了，你的心不自在，境也就不自在。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本不应该如此复杂，也不需要那么多烦恼，可是会想很多烦恼，结果不该烦的烦了，该烦的还没烦，这个就是我们颠倒作业。那么这里是菩萨了，拥护生死一切过失，就是看生死当中的，如相马君，观身化身，由此喜护，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后面又约略的介绍一下啊，这个衣服避险，常能对治诸烦恼。那么这个是指禅的特征性，禅的作用性，就是能够对治诸烦恼，就是种种烦恼不生呢，种种烦恼不起呀，那种种烦恼起呢，就是像这个有衣垢一样的，这个会染着，然后越来越厚。菩萨他有禅，那么就不形成这个粘附，无依无垢，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第一，虚空避险能对治染着八法。那么第一个是止正对治烦恼，那么染着八法以虚空来避喻，那这个是怎么样呢？是染着相应的事情。从这个境来讲的，对治烦恼是从心来讲的，是这个呢，不一样的，这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庄严避藏，庄严避显常能随顺同行。这个随顺同行呢，就是有庄严的话离诸恶法，升起善法，种种庄严，种种庄严。那么这个不为八法所染，前面已经说到了，从这个起烦恼的相应的事情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菩萨有禅了，胜于菩萨了，犹如虚空，犹如虚空。那么这个庄严呢，就是因为有惭和愧，所以善法功德增长，善法增上，那你说是不是庄严呢？就好像我们俗话讲的说，这个马要鞍呢，人要专呢， 这个这个平常呢这个素面朝天啊，这个看起来好像一般，然后经过一番修饰打点等等，看起来就这个美貌如花，那么它就是一个外向庄严，就是发展了表现了它本身这个比如说身体啊美好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就是庄严的作用。那么这个禅的庄严的作用呢，就是令菩萨种种善法善法能够增上，所以随顺同行就是这意思，就是我们俗话讲的说锦上添花一点，本来这个锦啊比如说云锦丝绸啊等等织的已经很好，那如果说在这个上面再形成一些漂亮的图案，那么这个锦呢就更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菩萨发了心度众生，有了这样那么已经是庄严的了，很好的了，那他又进一步有藏，能够警惕不染着不犯过失，那么是更庄严了，善法更容易成就了，所以以庄严来比喻，就好像这个衣服啊，本来是一个比如说蓝色的衣服或者是一个白色的衣服，再绣几朵花，那么这个花就把这个衣服庄严了，那么本身发了菩提心也修六度，这个是善法了，那再有常心，这个警惕自己不放逸，能够做得更多，能够做得更好，那这个就是庄严随顺同行。慈母就是必显，就是常能成熟众生，就是犹如慈母，犹如慈母呵护所化诸有情，那么这个世间八法呢，我们前面讲到了一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世间的得失苦乐嗔机毁誉八种事情，那么这个得了就是比如得到了，现在得到有两个衣服，这个一个桌子，得了什么东西，失呢失去了，这比如说现在人炒股票亏掉了没有了，失掉了，这个是得失。那么这个苦乐呢，现在有好吃的那是乐，在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散的步，晒的太阳，感觉到很开心，这是乐。然后在烈日下这个劳作打地基打桩，那很辛苦了，那是苦了。那么这个称呢是称赞这个说这个小朋友啊又很聪明，他很勤快，他就很高兴了。这个鸡呢就是挖孤讽刺人，说你这样子啊都能做好事情了，那天下人都能做好了。那么这个是鸡。毁呢是毁谤呢毁损呢，就是说人的这不行或者他这个又是什么假的怎么样的，那这个人的声誉啊就给没，被这一说一说一说输了之后呢，传出去之后呢，就破坏掉了，这个是毁。誉呢就是赞叹给他做广告，他了这个人呢很有才学，很如何如何，这个四处给他传出去，那么这个是毁，这个是誉啊。那我们世间的人呢，就在这个八事当中，很容易就绊倒了，得患得患失，苦乐呢，就是喜乐，喜欢有乐的，这个讨厌苦的事情， 当然这个地方的苦和乐是指我们现象界的，佛法里面讲离苦得乐的，那是从深度智慧的角度，跟这个不一样的，那么沉积啊毁誉啊这些我们能平等，如果你都能够平等，那是有点修行的了，所以我们讲修行修行，你要看一下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了，有修没有修，坐在那里打坐念经，这你一说话大了一声，他就在那里烦了，或者一起念的时候他念不整齐，你念得好你就嫌他这个念得不好了，你只有起了这一念啊，你就在这个得失毁誉苦乐沉积之间呢，跌倒了，跌倒一跤又一跤的，所以要能做到这样子，那就要有愿心才行，没有愿心是不行的，所以一个事情再好它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下面问菩萨行藏有何形象，就从这个征兆啊相貌啊上来讲的，菩萨之藏，菩萨之藏跟一般人的藏又不一样，跟身为圆觉的藏又不一样，即曰不忍即不醒，一忍即一行，当知此四种是说行藏相。那么这个菩萨有藏之相呢，是这四种，就是不忍即不行，这是一类，一忍一行又是一类，不忍是什么样，这个对于一些过恶的事情菩萨不忍也不去行，另外一类一忍一行是怎么样呢，这个对于一些有功德的事情菩萨一忍一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菩萨行藏之相，那么先这个颂啊简要的就解释完了，具体而言是曰此即显示四种行藏相，就是这个菩萨呢有藏菩萨是一个如何的相貌特征是怎么样的，一不忍，二不相，三忍四行，这我说错了啊，是一不忍二不行三忍四行，这样四个，何以故，何以故就是原因呢道理呢，怎么讲呢，一不忍二不相，一不忍二不行三忍四行，一会说忍一会又说不忍，就佛教里面讲，这个佛呢是一切种子遍知一切，就是天地之间呢宇宙万物啊，这个行识蠢动之类啊，佛都是知道的，没有不知道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情形，其实也不叫发展的，应该说变化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生活层面，佛都是知道的，应该是知道的，就佛是一切智嘛，可是有的地方呢又讲说要入无分别智，这个不分别法，不分别非法，不分别是，不分别这个不是，就是是不可得，非不可得，有不可得，无不可得，那不是前后的矛盾了，这个就是不深入了解经藏，经历论三藏，没有深入去好好学的时候，拘泥在文字，停留在表面，不能够根源于 佛所说真理，如实的理解，能够把握到，那实际上的前后并不相违，都是一系都是一致的，都是一顺的，是不同的角度上来讲的。那么这里讲忍和行，不忍和不行，实际上呢是同一方向，不同的切面啊。那么具体来讲，就是何以故后面的解释，有藏者于一切过恶有前恶相，就是这个有藏的菩萨呢，他对于一切的过失罪恶的事情啊，比如说放逸自己啊，甚至于放纵自己，或者是说这个减弱了这个度众生的事情，心里面呢这个兼贪心烦恼起来了那么这些都是从菩萨行来讲呢，都是有过恶的事情那么菩萨有前二相，就是具足前面两项一个是不忍，第二个是不行这个忍呢，就是他心里面没有办法容纳，没有办法容受就像我们有的人呢脾气大了任何这个批评呢指正呢都是他经听不经了他一听就是发火的了那么这个就是不忍不忍那么菩萨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乃至于小小的烦恼都不随着他，都不会接纳他就不忍，就好像什么样呢这个油和水呀，你滴一滴油在这个水上，它这个水呀，它跟油呢是没有办法混合的，所以它就浮在前面。那如果说你滴一滴墨，那怎么样？不一样的，这个墨呢跟水是融合的，所以你一滴之后，它就全部放进去了。那么这个菩萨对于过恶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呢？它就是像这个水和油一样的滴不进去这个就是有藏菩萨不行故不行，就是就好像我们走漏啊，你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去啊，这就行漏嘛今天有人请你吃饭，你不去你就吃不到，你不可能在你家就吃到了，你要走走走走到他们家去，这个就是行去到了那么这里其实是引申意以这个行就是说这个实践的意思，相应的意思就是你说了我就做，你说了我就做照办，这个就是行行和不行，不行它就是没有去做不忍是不接纳，不行的话呢就是这个相应的种种染污的事情、烦恼的事情，菩萨呢不会去做，不起此意，不起这样的意那么这个是不行那么这个是一重。另外这个菩于一切功德有后二相，就是对于一切功德的事情呢、有藏的菩萨是怎么样的呢有藏的菩萨他是忍和行这两个忍呢就是安忍接纳，行的话就是去实践这个身体力行，就是相应如说而行，如想而行这对于有功德的事情呢菩萨是相应的是欢喜的就是布施布施众生呢毫无厌倦，没有疲厌那么这个是忍和行那么是 这个就完完全全揭示了其中的内容。所以不是说一会是忍一会不忍，一会是行一会是不行，不是。不行的不忍的是一些事情，行的忍的是一些事情，行和忍的是功德的事，不行不忍的呢是恶法的事情。这个就是实质性呢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要好好的这个理解才能够如这个论点当中经典当中所说这个去相应去做到那么这个有这个常之相的菩萨就是有这么样的相貌所以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相貌，你要有这样的相貌你就是菩萨了。所以我们求菩萨求菩萨加持要往生到哪里去见佛见菩萨，怎么样见？与菩萨同行，与菩萨同心，你现在就是菩萨。这个在有些交流的时候我就讲过了有的人说往生净土啊没有信心啊怎么样的，实际上呢你要深解经义，能够像净土世界的人一样的发起殊胜的愿，净土就在你的心里面了你就跟这个世界上的相应了就我们生活也是这样的。你所以这个包括儒家也是讲了，就是说人跟这个禽兽啊等等呢是有差别的。为什么有差别呢？就是人呢他有知道羞耻不然这个有时候骂不好的话说如禽兽，当然呢这个佛法里面这道佛就是讲愚痴痴心众生不随意这样说骂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愚痴众生啊是这样的感慨一下那么这个有差别，就是说人他有廉耻这个有相应的伦常这个就是界限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当然讲到人性的三种呢，这个也是经典里面讲的这里不细讲那些更多的话了否则的话呢又拉得太开了我们人呢跟其他有情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惭耻心就有羞愧心啊还让念力忍辱力强要坚持一个事情吃的苦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嘞会积累智慧念力胜之类积累啊就是我们通过交流啊通过文字啦积累你看现在这个做的各种各样的产业太复杂了太多了都是人做的不过还要进步比如说学佛法要更学好一点，我们这个世界才会真正美好那如果这个世界美好了就是极乐净土了所以到哪里去了？那么这里就说到这个相应的内容下面这个讲云何常修得无上那前面讲了如何大悲得无上如何悲得无上，如何数量得无上，这无上就是最殊胜的意思那么这个常怎么样的常才是最殊胜的最无上的那么这下面就讲了五字意，其实这五字意跟前面说的这个共思无量的五字意以及六度里面讲的五字意都是一样的那我也就是约略讲一讲前面已经渲染了很多了即曰教系于常修一起五字意性等 性法等别故，无善无情之。就是教习，就是由教而习，教呢听闻嘛，这个然后呢去实践，对于这个大乘之法，有禅修，有禅修之后，乃至于起五自意，这五自意就是心意当中呢，辗转殊胜呢，所熏啊，所修啊，那么性法等别故，就性法等等差别。那么具足这样的话，你就是无善的常修，这样就是无善的常修。那么这个下面开始解释。是曰：如前知者，于大乘经说，就是前面大乘经中所说了，常修处生净性故。那么五字一当中第一字一是什么？净性。净性就是有性净之心，能够如实的了解常的殊胜功德。大乘菩萨修行何以要有常又有修，因为这样的力量可以呵护自己的善法，跟善法相应，跟恶法不相应，有这样的功德，能够不舍菩提心愿，能够不使自己放逸，那么这个就是生净性，生了净性之后啊，心里面呢，就会有追求，就像我们信佛，你为什么信佛？你怎么样信佛？你了解透彻了，觉得人生一定要洞察生命的本身，洞察真实的内在，见树生命的意义。人不是说为了吃饭，为了睡觉，为了一个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乃至于为了永生啊、永世啊，或者是什么，上到天国去了，这个都是一个有限的、有局限的。那么佛陀呢，觉悟真理，觉悟菩提，觉悟大道，告诉我们人生，因缘所生，缘起，前生、今生、来生，在你现前当下，乃至于你周围眷属，这个没有佛法真理这种觉悟啊，都在尘垢里面、烦恼里面颠倒作揖，痛苦万般。所以前面讲的苦乐，这个嗔机毁誉八种嘛，那个是指我们一般欲乐的这个乐，没有欲乐的苦，不是佛法里面讲的。佛法里面讲什么苦啊？这个变化变异性就是苦。什么是乐呢？烦恼断尽，不起颠倒，那就于境自在了，于法自在了，于法无碍了，那还怎么苦呢？那这个乐是真实的乐，我们世间这些乐是假乐，假的，骗你的，就好像钓鱼的时候给你一个很香的这个然后挂在钩子上，你可不能上当了，你一上当就过去了，一咬一嘴一勾住，穿了腮帮子了，再也脱不了了。我们生活里面呢，就是被这个烦恼的事情勾住，不太容易走得出来，所以要有智慧心，那么这个修禅自心呢，这菩萨了，这个大乘起信，应跟跟我们初期最开始学佛信佛觉悟真理能够指示我们，然后你就怎么样呢？接受了，将此作为追求的方向，人生不再无意义了，即使你没做到，做得少，但是你有了这个生命观之后 就把原有的那种很局限的、很短板的、短缺的，这个生活态度、生命观呢，升华了，升华了，把原来的打破了，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也是静心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要有信心？这个信心要熏，要学，要思维，那么真正生的静心呢，他一定会如实的做，他不可能不做的，第二个是身心起常修，以九种身心修习故，九种身心前面就讲过了，这个味心，这个就是味，就是味道的，知道功德了，然后知道功德的希望心，起希望意，想要得到，想要达到，知道这个事情这么好，就好像某个东西别人给你介绍，说这个东西啊是个宝物来的，放在你的房间呢，你都会觉得清凉，觉得这个神啊，神态啊安定，然后你就要了，你非得想要，或者某个什么东西啊，吃了之后很健康啊，什么仙丹啊、妙药啊之类的，那么怎么样？就是你有希望性，希望性，然后呢就是无厌性，就是没有厌足，就是一直，还有圣喜心，圣喜心欢喜，欢喜，极其的欢喜啊，就知道有常对比没有常，这个有多好多好多大的功德，那么这个身心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广大心，广大心身心，就是说从初发念乃至成佛这一这么长时间相续不绝，起这个上心，所以一共有九心，这里不讲那么多了。依虚空等定修习故，就是楞严三昧、楞伽三昧呀、虚空藏三昧呀、这些三昧啊、四禅八定种种殊胜的三昧修藏，修藏，所以法法都是互相联系的，不是说常修啊，就离了常定，就离了信心，就离了愿心，就离了这个意要心，不离的，只是我们在接受和理解的东西的时候，它只可能是一个点一个切面，这慢慢慢慢组织起来的，做事情也是这样的了，就像一个公司，他一请很多人分工合作完成事情，他不可能说一个人做某个人做就行了，这不行的，所以这里虚空定跟常，就是常此心，也可以有，你的定越深刻，你观察的镜像越细微，那么知道的和没有做到的层面更具体更清楚明了，那么你的常心呢就更加分明了，是这样的。由无分别智摄故，这个是第四义，这无分别智是大乘智慧，远离能取所取。分别是怎么样分别？就是有能取有所取，所取是境，能取是心，离分别呢就是无能所，超越了，知道这个所取境随于能取心，心实性眼如幻如化，当体了起，然后乃至成熟证入此这个殊胜的空性真理，升起无分别智，那么依这个无分别智，关键过失如烟如云如幻，不起随逐啊，不起招作，那么这个是大乘之所摄，那么这个是第四之意。第五之意，一切果，以果入一切果故，实际上这里的静心、身心、禅定、无分别智到最后能够融合，也是一个小的范围当中所说的次第， 修行次第，首先有信心，然后有身心，然后有禅定，然后有分别智，最后就可以融通一切，法法无碍，静静如圆融，依果入一切果，就是他这个起禅处之心呢，就跟布施啊，这个禅定啊，这个持戒啦，这个忍辱啊，精进啊，布施力行爱语等等，都能够融合在一起，一事行能够生起其他的事行，都会起来。那么像这样的禅是什么样的禅呢？无上禅，无上的。所以你看佛的这个大悲三经处啊等等呢，就是念无退，欲无减，就佛这个做事情呢，观察众生呢，这个念头不会退的，事情力量不会减弱的。像我们一般的人是有限的，今天我干得太累了，不想干了，睡觉去。说话说多了，不想说了。你再怎么样讲，我也不想跟你讲了。那么是有退的。那在佛的这个殊胜功德是就不退的，就无上。无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了。菩萨常持之心，已说菩萨有修，次说菩萨无畏。说了菩萨这有修啊，再进一步就说菩萨的无畏。无畏呢，就是没有畏惧的意思，没有恐怖，没有担心，这个心如磐石，猛风所吹呀，懂懂东西都飘走了，但是呢这个磐石呢或者须弥山呢它不动的，无有全动。那么菩萨这无畏的相貌怎么样讲？即曰诸菩萨无畏，体相即差别，坚固与殊胜，今当此地解。那么这里要讲这个菩萨之无畏，要分了四个部分来讲。先说这个菩萨无畏的体相，就是它相应的特征是什么样，就是才说是菩萨的无畏。那么这个第二个就进一步说这个无畏的差别，它无畏啊，怎么样的这个差别了，就好像我们说有一个灯，那么这个是个体相了。那么这个灯是个长形的，是个圆形的，是日光灯，是黄色的，是红色的，霓虹灯那么这个就是差别了。坚固与殊胜，就是无畏嘛，就是与诸法不得这个呢蠢动而无畏惧，那是无畏。那么就是有其坚固性。那么这个菩萨的无畏，其稳固性是怎么样的后面就这个会讲了。是像大磐石一样的怎么样的，这些也相应的比拟。与殊胜就是菩萨的这个无畏是怎么样的一个殊胜。殊胜要到什么样的殊胜呢？要无上才殊胜。就是前面这里讲禅修之心一样的。禅修之心作为一般我们来讲说以至善法，从这里贤善，拒绝罪恶的事情，那就是一般的有常罪的惭愧的心。那么再上一点呢，他就以出离心为基础的了。这个世间呢一切呢都是败坏不完之下，没有可以留恋的，要赶快迅疾自怜，速求解脱，早生智慧。不是躲到那里去啊，要早生智慧，你不申请相应的智慧是跳不出来的。 那么再来呢，到了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就像前面讲一切法院的都是互相关联的，那么一切众生也是互相关联的，所以没有一个众生是跟我无关的，怎么样办？发大乘愿，这合计一切众生成佛，那么这个以这个为基础，我就这个事情呢，不能有所放逸、消极、配堕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个是大乘之常。好，有了，那境界范围比前面两种都大了。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跟无分别智、跟深刻的信心、广大的这个意要心，进一步增上，才是最深的。那么这里呢，殊胜，那就是讲菩萨无畏的殊胜，这个先就是就主要的这个纲领讲一讲。所以四曰菩萨无畏有四义解释：一体相二差别三坚固四殊胜。那么在说诵的时候已经解释到了，先说到这些。